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荣耀神羔羊》。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如此丰盛，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知道有你同在，我们的心就有喜乐和平安。有你同在，我们就可以活出更新的生活。主啊，你的话深深地安慰我们的心，是你常常借着圣灵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勇敢面对一切痛苦不堪的遭遇，让我们真正的寻求跟随你到底。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恶迹。求主帮助我们走出世俗的忧愁，因为你在十架受苦受死，战胜了罪恶、痛苦和死亡，使我们永远不再忧愁。主啊，愿我们今天都将所有的忧愁带到你这里，你必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你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与罪恶，你已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主啊，愿你坚立每个你儿女手中所做的功，求主引领我们，使我们都进入真理当中。 主啊，我们立了志向，一心寻求你，不住赞美你，直到见你那日。慈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你，我们也将教会的刘培珍弟兄、刘宪彪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元姊妹、黄希莹姊妹、林海平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看护他们的身体。求主托住今天为你说话的仆人陈牧师，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借着充满你的祝福的讲台，将天国的真道向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着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第23篇，会众合一。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背诵的经文出自箴言书21章3节，我们前两遍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箴言书21章3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箴言书21章3节，我们来试着背背看，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悦华悦纳。 箴言书二十一章三节。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47首，跟随耶稣。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与神同行，经文出自创世纪五章21-24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讲与神同行。弥迦书6:8有这样一句话啊，其实这个经文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6:8。这节的经文是旧约时代神对弥迦那个时代的人发出的信息，借着先知弥迦来告诉他们，他要求百姓，神的百姓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事实上呢，公义、怜悯和谦卑都是神的性情，如果这几样都行出来了，就已经与神同行了。可以说，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神都一直渴望他的百姓来遵行他的旨意，能够与他同行。在整本圣经里面，明文提到与神同行的人只有两个人，就是挪亚和以诺。关于挪亚呢，这个创世纪的6:9这样说，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然后最后一句挪亚与神同行这个图上面可能字小一点，那个经文字小一点，这是在创世纪的6:9，后面就是挪亚与神同行。另外一个呢与神同行的就是以诺，也有圣经的铭文请你们听我来读，我们等一下还会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创世纪的5:22，那边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边说到与神同行，而且说到300年这两个人挪亚和以诺，在圣经里面明文的说他们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还有两个人，他们在活在这个世上到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死。这两位是谁呢？一位是先知以利亚，一个是以诺。我们知道前面那个与神同行的两个铭文的圣经的记载，有一个以诺这边呢他离开世上没有经过死，其中也有一个以诺。先知以利亚是怎么离开这个世上的呢？在列王记下2那边记载的，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师徒正在说话的时候呢，忽然间有火车火马把两个人隔开，然后呢以利亚就乘旋风去了这个图略略的说明那个问题那是火车和火马把两个人隔开，原来是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现在火车火马把两个人隔开，然后以利亚呢就乘旋风升天去了。然后以利沙他的学生还站在地上他就看着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呢以后就不再见他的老师就以利亚了。他们这个以利亚这样就是这样离开人世间。那以诺又怎么样离开人世间呢？创世纪的5:23-24，我们等一下会读这个经文。那边说以诺共活了365年，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读的经文。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呢提到一些信心的伟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证据的信心的榜样其中呢11:5，希伯来书11:5这样说， 他说以诺因着信被取啊、被接去，不至于见死。注意说他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这个是圣经啊，新约圣经一个地方讲到以诺因着信啊所留下的这个美好的证据。呀，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诺被神接去呢，他就不在人世间了，他没有经过死，就这样活活的，然后啊，或者是说就这样嘛，直接的被神接去升到天上去了，那边就是说升天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死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很羡慕？整本圣经中只有两位啊，而以诺呢又是两位当中的其中的一位啊，这是不是很特别啊？前面我说的那个整本圣经中只有两个被明文来称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人呢，以诺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这位以诺非常的特别。虽然呢这个以诺这个人物呢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啊，用他描述他的经文并不多，如果要与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记录啊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的这个篇幅来比起来呢，那真是非常的少呀。但是呢他却在刚才我们讲过的两种，也就是一种是与神同行，是圣经的明文的标明，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死没有经过死啊，直接被取去，这两类的人当中呢，其中只有两个人，但是呢啊，这个以诺呢却两者兼有，两个他都在其中有份。我觉得这是神在神面前他所得的殊荣，很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以诺啊，这位以诺呢，除了我们上面讲的他两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同寻常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一个主要的地方啊，就是他与神同行的这个地方。其实他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很了不起，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他在他一生的当中呢，他一生有365岁，过去的人啊长寿哦，365岁，在他的365岁的生涯当中呢，他不仅与神同行，我们知道我们一辈子当中有与神同行那就很不错，他不仅有与神同行了，而且他与神同行了多久啊？300年。这个是在我们等一下还会读这个经文哦，创世纪的5章22节这边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也就是说一个非常特别的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呀。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与神同行，要讲的就是以诺，讲他不仅与神同行，而且与神同行300年呀。所以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其实有好几处的地方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啊，是在创世纪的5章19到24节，创世纪的5章19到24节啊，要不然请听我读这几节的经文，短短的几节经文哦。啊，19节，亚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在旧约的创世纪5章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到以诺的事情。今天我要讲的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在节目单上面可以看到大纲。第一个是倾听神言与神同行啊，听神的话然后与神同行。一个是入室超市与神同行。然后最后这个应该是第三哦， 第三是尽其一生来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一，倾听神言与神同行。以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呢？创世纪的5章21到22节，他就说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呢，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就开始与神同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们刚才有读过经文，知道他活了365岁。然后呢，他与神同行就300年。这边的记载就说，以诺生到活到65岁的时候，他就生了马土撒拉，然后生了马土撒拉以后，就开始与神同行，一直到他离开世间。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起名字常常都有他的意思在。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名字都是有它的意义。有时候呢，常常把他们的信仰呢融入到他们起名字这件事情上面来。有时候跟他们出生呢前后发生的事情有关系。这个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不一定去查，但是如果去看看原文的字义的话，就可以知道马土撒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死后灾难就来。我们会不会觉得怎么起个名字这么怪啊？一般我们中国人起的名字都是比较吉利的，尤其是传统的中国然后他起了这样，以色列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什么死后灾难就来，好像听起来就觉得怎么不好听。那么起这个名字是为什么呢？它的原因何在呢？事实上我们如果查考以色列的历史呢，就会知道历史上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是跟这个名字跟这个马土撒拉有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在马土撒拉的这个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生下来以后呢，他活到969岁，他比他父亲活得更长。然后969岁呢，死的那一年呢，正是什么时候呢？正是这个以诺的孙子挪亚600岁的那一年。挪亚600岁的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就是神用洪水灭了当时候的世代。挪亚的洪水我们都知道，那是在挪亚600岁的那一年起的洪水。那一年呢，正好是他的父亲马土撒拉活到969岁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年他死。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神告诉以诺说，他生下来这个儿子到这个儿子死后呢，会有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然后呢，以诺得到这个消息，这个信息以后，从神来的信息以后，他就满心相信，他相信神给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而且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他就给他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刚才说了，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死后灾难就会来，死后灾难就来。所以他给他的儿子起了这个我们认为怪怪的名字，就是死后灾难就会来，也就是马土撒拉。从此以后呢，从他生了马土撒拉得了神的启示之后呢，他就对神起了敬畏之心，而且呢，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其实挪亚时代洪水淹没全世界的时候呢，以诺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以诺看不到这幅的光景，到底他的儿子马土撒拉会活几岁啊？他的儿子马土撒拉什么时候会死？然后他的这个儿子马土撒拉死后呢，这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什么样的大灾难，他完全不知道。到他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呢， 就远在这个近差不多将近一千年的之前呢，神对以诺来说这个预言，在一千年，他就意思说一千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是间接的啊，就说你的儿子马杜撒拉死了以后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呀。把这个预言呢来告诉以诺，然后以诺呢相信神的这个预言，也从此呢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以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与神同行。那以诺到底是怎么个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法呢？他是怎么样来体现他是与神同行呢？旧约的圣经关于以诺的记载其实并不多，除了这个创世纪的四章五章之外呢，旧约就没有再提过他，以诺这个人物。新约呢有提到三次，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三十七节那边写到约瑟的家谱当中呢有提到，然后有一次是刚才我念的那个经文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五节那边说，以诺因着信呢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取去了。然后还有一句话，我们刚刚读过希伯来书祷告会的时候，然后还有一句话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呀，他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个就是他的名证。这个是希伯来书。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今天要参考的一个重要的经文，是在犹大书十四跟十五节。犹大书的十四跟十五节，事实上我觉得圣经很奇妙，在新约就说了这句话。然后新约说这句话呢这个犹大的根据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可以说我们可以相信就是神启示他叫他说出来的。如果不是这句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来看说以诺到底是怎样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这句话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我不知道坐在后面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打上去的这个经文，能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好不好？其实这节的经文这个两节的经文还蛮长的，我们齐声来念念这一段的经文。这是关于以诺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介绍或者一个记载呀如果单凭这个创世纪五章那边的话，我们看不到什么呀，这节是蛮重要的，我们一起来齐声来读，来一起来听。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呀，这句话是说到主再来，特别是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要降临这件事情呢，很像我们最近那个礼拜五志杰弟兄带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很多讲到主降临的事情，这句话很像新约的话。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然后呢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这个是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就是这位与神同行三百年的这个以诺，他曾经预言到一些不虔敬的人他们将来呢到主借着这个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的时候呢，要对他们施行审判为什么他们会接受这样的审判呢？因为他们是一些不虔敬的人，然后这些不虔敬的人呢，他们就妄行一切不虔敬的事不敬虔的事然后呢这个审判又来证实他们这些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也就是顶撞神的刚愎话，顶撞神的刚愎话。所以有人根据这节经文就说了，以诺呢是第一位的传道者， 呀，我们新约看到很多传道的人，尤其是我们看见保罗确实是很了不起，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他忠于神给他托付他的使命，然后他就到处来为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他是一位外邦的传福音的使徒啊，他也是一位传道者。但是呢，有人就称这个七世孙亚当的七世孙呢，这个以诺是第一位的传道者，他很早就讲这个道，他比以诺他比挪亚还要早呀，还要早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这样说他是第一位的传道者，因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最早向人传讲主再来的信息的人呢，就是以诺。所以我说他很像是新约在讲主要再来的事情啊，因为旧约的讲的确实是不多。所以就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说就当主在带着他的千万圣使者降临的时候，要在这些不敬虔的人的身上施行审判，施行审判。所以他是一个第一位的传道者。以诺与神肯定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呀，他也常常来亲近神，然后神呢就向他启示自己的心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来告诉他，把将来这个主的使者要带着他的千万的使者要降临这件事情告诉他，把主呢降临以后要在众人的身上，尤其是在那些不敬虔的人身上，那些罪人的身上来行审判这件事情呢，来告诉了以诺。呀，一个与神非常亲近的人呢，才会常常听到主对他说话的声音，尤其是过去这样的末世非常的少。然后这边的这个消息呢，一个是关于这个就是神启示以诺的消息呢，一个是关于挪亚洪水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挪亚洪水的审判，然后一个呢是主再来时候的审判，主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我刚才说过了，他那时候他这个儿子刚刚生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儿子可以活多久，他会活几岁，然后这个大灾难才会来呀。所以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死了以后，这个大灾难什么时候要来，他更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带着千万的圣者来降临，然后审判这个世界他更不知道。但是呢，他相信神的启示，他牢记神对他所讲的审判的讯息。这个审判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挪亚那个时代，挪亚洪水的时代，然后一个是主再来的这事情。他牢记他听到这个信息，他牢牢的记住这个信息，也因此呢采取行动，向当时他带的那个世人呢发出警告，然后他就对人讲了，他发预言，他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来说到这些事情。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我们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犹大书这节的经文里面，好像看不到他关于挪亚不是关于挪亚，就是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死后会发生的这个挪亚这个洪水的这件事情呀。但是呢，他给他的儿子起的名字呢，就在向人来传讲这件事情。他的儿子的名字是马土撒拉，意思就是说死后灾难要来。当时候的人，其实这个是翻译马土撒拉，其实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那个，这句话一讲出来就说，这个死后灾难就要来的，马上就好像叫他的名字是这样叫的，一下他们就这样理解。这个名字一叫出去呢，就等于在提醒人要警醒。要警醒，不仅这个要警醒什么呢？要警醒的就是说，我这个人，你们说我叫我说死后灾难要来，我死后呢，那个大灾难就要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警醒。其实这个名字就等于在提醒当时代的人。然后呢，不仅是这个名字在提醒当时代的人， 以诺呢，也借着他所传的信息，同时也借着他敬虔的榜样，向那个时代犯罪的人发出神要审判世界的预言和警告，告诉人们，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全部都结束了，将来有一天主必再来，在全世界在全球施行审判，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们看到以诺真的是一名好的这个传道啊，就是传道的人呀，他把神给他的信息呢来对当时候的人讲，也借着他所讲的话呢来告诉当时代的人要怎样的警醒呀。我们想说他肯定他既然有可以说是神来审判的时候要证明那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然后又证实那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顶撞刚愎话这些事情呢，肯定这个传道的人就是以诺呢，他肯定不会自己这样行的，所以他把自己呢从那个世代里面分别出来，来归给神，并且传神要他讲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他很了不起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在神面前非常的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人，如果指出人的罪，他的不好的地方，是会招人讨厌，是会惹来麻烦的。但是以诺呢，却不顾一切，不折不扣的向当世代的人来传达神所要他讲的信息不管是你是讨厌的，还是说你我会惹来什么麻烦，我都要讲，因为这是神要我讲的信息。不但如此呢我们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把自己从这个世代当中分别出来，不与这个世代同流合污，不跟他们一起讲对神顶撞、对神刚愎的话他们也不跟他们同行那些不敬虔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在那个世代当中，把自己从那个世代罪恶的世代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他与神同心，他也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若听神的话，他听了就信，信了就传，他传了呢，他就与神同行，神的一个启示就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神审判人的信息呢，就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有这本圣经，我们也读圣经，我们也听别人讲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细心倾听呢？有的人说我们信徒在听神的话，必须得像人听皇帝的话一样，听领圣旨一样。事实上这样的比喻还不够确切，因为皇帝不能跟神比，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应当有一个敬畏敬虔的心，像以诺一样，一听就信，信了就讲，讲了就行。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细心的倾听呢？我们对圣经的话有没有相信并接受呢？神给我们许多的话语命令，我们有没有照着去遵行呢？神审判人的启示有没有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呢？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改变我们的言语行为，来彰显神的荣美呢？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以诺，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自己。我们知道现在人正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是存着不敬虔的心去妄行那些不敬虔的事，并且对神说顶撞的话、刚愎的话。我们如果不对神存敬畏的心，我们就又怎么可能谈到与神同心和与神同行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与神同行，但愿我们常常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倾听神的话，并且相信神的话，而且与神同行在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上。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是入世超世与神同行。能够与神同行实在是很好，我们恐怕也有这样的一份心。但是呢，我们或许会想说，与神同行是一个很高的属灵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我们或许还会认为说，我们自己生命不好，而且我现在工作很忙啊，学习很忙，或者生活很忙碌，根本就不可能与神同行。让我们来从以诺的身上来看他如何与神同行。创世纪的5:22这样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后面还一句什么呢？并且生儿养女。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我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以后有什么想法。我们或者会认为说，与神同行当然是非常属灵的，但是呢，生儿养女呢是属世的，好像是在做世上的事情。为什么圣经会把与神同行和生儿养女好像相提并论在这里呢？生儿养女概念上面应该不大算是与神同行吧。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经并没有把生儿养女的时间或者所花的精力功夫呢列在与神同行之外。这300年以诺与神同行，这300年当中呢，以诺也生儿养女如果去查创世纪5，我们会继续看到他生了几个孩子，包括这个挪亚都是他的孙子他一直生儿养女在这边。所以圣经并没有把这个生儿养女所花的时间和功夫呢列在与神同行之外。事实上呢，作为神的圣徒，他可以把好像看作是属世的事情，把这些属物来圣化，来与神同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像以诺这样的一个人生，他不是束之高阁，好像关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去修炼的，他才可以与神同行。以诺照样在他过他世上的日子，但是呢，他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把这段的这个大纲呢，就说成是入世而且超世的与神同行。他没有离开束之高阁，没有离开的逃避这个世界，他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他活得怎么样呢？超脱离开了这个世界，活得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面与神同行来过属灵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过入世的生活。这个属灵与神同行好像是超世的，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过入世的生活。生儿养女似乎是属世的，但这也是正是神在这个世上赋予我们的责任或者使命。所以我们当中有年少的，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我们顾学业，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有婚姻我们有过婚姻生活的，我们生儿养女照顾家庭，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挣钱养家，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与不信的人交往，我们可以与神同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担任各样的角色，神要我们负起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去做好那些事情。他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活出他的生命性情，来彰显他的荣美。因此呢，无论我们在社会当中、家庭当中、教会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入世而超世，都能够 学习与神同行，也都能够靠着神圣灵的帮助做到与神同行。呀，我来美国曾经在电子公司做过工，在公司里面有一位姊妹，她工作勤勤恳恳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呢有分拿月薪的跟拿by hour， 呀，就是说拿月薪的跟拿终点的薪水的。呀，当时候我去的那家公司呢，他们当时候的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加班，几乎每天都加班。然后那时候对我们新移民来说，有的加班可以挣多挣点钱呢，我们都很乐意，然后常常留下来加班。有时候比如说六点半或者六点下班，然后一直加班到11点多钟才回来。但是这位姐妹呢，她是拿月薪的，她拿月薪的，按理说如果是六点半下班她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呢，他看见公司这么忙，大家也都在为这个公司齐心的努力在组织货源啊，在打包啊，在送货啊，他自己主动的留下来来做他分内的工作。他不计较说他们拿加班费是 1.5 一倍半，然后我留下来连一倍都拿不到，因为他是拿月薪的，他不计较这样。然后呢，大家都看到他留下来加班，人家都说你怎么这么傻。但是呢，他说这份工作是神给我的，我要尽本分去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对主来负责任，也就是说是为主做的。他这样做呢，有很多人认为他吃亏，认为他傻，但是呢，我觉得他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我觉得他这样也是与神同行。是的，我们常常把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事情呢分为属灵的跟属世的，有时候我们划分得很清楚呀。事实上呢，在主那里呢却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为主做的，尽管外表看上去好像是好像是一些属世的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些属世的事物呢都能够圣化，来使它变成属灵的。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在凡事上面呢就学习与神同行，并且实行与神同行。在挪亚的身上在以诺的身上呢，当他得到神的启示以后，他就传神的预言，他是与神同行。这个明显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犹大书可以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如果留在家庭里面，他孝敬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呢，他生儿养女，照顾自己的孩子们，这也是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无论我们是做属世的事情，或者是做所谓的属灵的事情呀，我们都可以学习与神同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效法这个以诺，来学习在每件事情上面来与神同行。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尽其一生与神同行。我们来看经文21到23节，创世纪5章21到23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这边说到他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然后他与神同行多久，然后他一生 的年日呢到底是几岁啊，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也把它 highlight 让大家可以看到，他活65岁，然后他300年与神同行65加上300就是365岁啊，他就共活了365岁。我们知道以诺的时代呢是一个不信的时代，而以诺跟这个不信的时代呢正好恰恰相反，他有坚固的信心，坚强的信心，然后他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 他所信的神与神同行三百年。呀，三百年不算很短的时间啊，在我们如果是在世上，我们就算我们的寿命长一点，可以活一百岁的话，他比我们是三百年是我们的如果这个在世上有三个人世间，有三百岁啊，当时候的人呢是寿命很长。我们相信在这个三百年当中呢，他可以说在漫长的三百年当中呢，他一定遭遇很多的困难，尤其是他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这个世界对神说顶撞的话、刚愎的话，他不敢说，而且对神存敬畏的心，这样的人呢，在那个世代肯定要受到人的唾弃、人的迫害，他一定会遭到很多的麻烦啊，他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刚才我说过了，指出人的罪，那个世代的罪，指出人的罪啊，宣告这个神要来审判这些罪人，这样的事情是不吃力不讨好的，他会惹来麻烦的，是会招人讨厌的。可想而知呢，众人的讥讽、挖苦和鄙视呢，还有说不定连自己家人呢都会反对攻击他，这些事情呢都会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他却丝毫没有灰心，没有退后，他相信神的话，并且一直不断的敬虔度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并且三百年如一日的与神同行。以诺一生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的时间就有300年，365岁，300年与神同行，从65岁开始他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那65岁之前不被神列为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说，或者当时候他跟其他的世人一样没什么多大的分别。但是从他65岁之后呢，他就连续的持续的300年年年与神同行，这300年年年与神同行呢，说明他天天与神同行，时时与神同行。就从这个365比这个300天呢，我算了一题的数学题，300年除以365呢，就有82%，也就是说，在他人生一生的当中呢，82%呢，他是与神同行的，他是与神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算算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还没有信主，已经站了多少年了？我们几岁信主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他可能就早一点；有的可能30-40岁，有的40-50岁，有的50-60岁才信，这个不一定。但是信主之前呢，这一段呢，应该都是不算说与神同行的。而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又用了多少的时间花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又有多少的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又有多少年来与神同行呢？我们与神同行的比例，如果像刚才我这样的算一算，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有人曾经说，罪人悔改只需一刻，但是义人成圣呢，却需要穷一生。换一句话，就是说，罪人悔改是很快的，但是要与神同行呢，却要你一生的努力，至少从信主开始，就这样的来努力。成圣没有快捷的方法，必须得一天天，一步步，一个脚印的来走。以诺就是这样的与神同行整整300年。科学家达拉斯·乌伊拉德说，常常说我没时间的信徒，事实上是近乎羞辱神。 你们听清楚这句话，常常说我没时间或者我很忙的这样的信徒呢，事实上是近乎羞辱神。神也就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的源头，他主动的愿意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以后，他主动的愿意的与我们有密切的相交，我们却说没时间，我很忙。我们有时间购物，有时间看电视消遣游玩，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我们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读经祷告，我们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聚会，没有时间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团契交通。这就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其实也是一种可怜的光景。与神同行呢，是我们的生命与神相交的一个见证。这种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美好的景象呢，在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后来呢，刚才有说到了两个圣经明文说有与神同行的，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以诺。在挪亚和以诺的身上呢，他们也如此的来与神同行。直到今天，你与我仍然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加给我们的力量和感动呢，让我们与神相交、与神同行。这种与神相交、与神同行要持续到将来那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神都愿意我们人跟神来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准备好来过这个在天的生活呢？本人约翰这样说，他说当你到神的乐园里面去，将会有白色的衣袍交给你，你便要与神同行谈话直到永远。同时在乐园里，你要继续与感谢赞美欢唱来服侍他。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时时刻刻与神同行呢？我们今天思想以诺，那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省察我们的自己，数算我们自己属灵的年份。求主给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来度余下的光阴。每日与神同行一个小时，那是有信心的表现。能够专注与神同行一天，算是门徒日常的一种操练。但是要与神同行一生，这是需要信心操练，再加上敬畏神、倚靠神的心。与神相交、与神同行，应该是神儿女生命当中最感兴趣，也是最兴奋，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非常甜蜜的时刻。神为饥渴慕义的罪人和沉睡不醒的圣徒，也为那些属灵的精兵都留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与他同行。弟兄姊妹们，我们等一下要守主餐。守主餐我们都知道，守圣餐、守主餐是纪念主的死。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神如此的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他向我们索要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从今以后更多的来寻求主，更多的来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也更多的为主而活，更多的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今天我们看见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我们思想以诺如何为与神同行呀。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 来思想，好好思想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知道也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在余生好好的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好的追求生命的长进，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习与神同行，让我们也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个与神同行的好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呀，我们接下去是守主餐的时间。凡在主里面已经相信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都欢迎大家一同来领受主餐。如果还没有受洗或者受浸的慕道友请你们暂时跟我们同心观礼，暂时不要领受，然后等你们受洗或者受浸以后才一同来领受主餐。在守主餐之前呢，请听我读哥林多前书11章这样的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那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上的人一样，我们做那些不敬虔的事情，我们对神说那顶撞的刚愎的话，我们犯罪得罪神。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这个受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你宝贵的生命。神啊，我们还做罪人，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今天我们来到桌前，我们要领受主餐的时候，请你与我们同在，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思想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心存敬畏的心，也立志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好好来做我们一个好的基督徒，来行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当中，像以诺一样，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你，也能够在这个时弯曲背离的世代当中，黑暗的世代当中，与神同行，至少帮助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就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契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请主弟兄。
亲爱的主，我们天上的阿爸，感谢赞美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如此的宝血，让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家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到我我们今天来念佛纪念你，为我们所摆上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爱。求主帮助我和活出与同行的生活来来荣耀的你，都一切靠我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一同恭敬你受主的圣。
我们下面一起来唱颂主新歌242首奇异恩典，同时收这些杯。
谢谢陈牧师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讯息，以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90首，我愿跟随，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熊秀芬姊妹和林海平姊妹来收取奉献。收完奉献以后，请林海平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有请林海平姊妹为主为奉献做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聚在神的家，向你敬拜、赞美、奉献。感谢你让我们聆听了你的忠心仆人林牧师传讲的许多的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上百年的好行为。
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之事，司琴曾恩惠姊妹招待有何书姊妹和谭燕英姊妹。好像都来过。八月份的正道安排是：8月14号由陈振宏牧师，8月21日教会32周年庆有张达吉牧师，8月28号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来代祷。上周主日举行新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投票，结果如下：执事施小荣，同工行政李世光，教育何书郑恩惠，传道林海平、黄希莹，财务郑恩红，圣乐郑志杰、张雅君，总务严英芬，联谊王刚、张玉英。将于下个主日8月14日举行就职典礼，并于会后召开新年度同工会，请弟兄姊妹为此施工祷告。教会主日本主日8月7日下午5:30到7点在 Zoom 会议室举行，将选读在基督里长进并交通分享，由施小荣执事带领，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教会定于8月20到21日举行教会32周年庆，具体安排如下：8月20日下午3点座谈会，由季培恩执事带领；5:30爱宴聚餐；8月21日下午1:30周年庆感恩礼拜，由张达吉牧师带领。招待桌上备有邀请卡，请索取并邀请亲友参加。周年庆的聚会侍奉安排写在节目单上。教会本周三、每周三和周五的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上周主日出席26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968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诗 与神同行。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